大家好，欢迎来到徐徐道来第三期，我是主持人于洋。
我是罗杰。
在我们录制这会儿呢，现在正好是7月份，那我们要很应景的谈一个和7月比较相关的一个话题。现在呢，已经有很多学生开始过暑假了，那其中有很特殊的一批人呢，就是已经高考结束的学生，他们可以享受一个无忧无虑的暑假。那作为一个社畜来说的话，其实我们距离高考已经过去很久了。杰哥，你还记得我们现在距离高考已经几年了吗？
我算一下，应该是8年吧。
我们14年高考的，对吧？
对对对。
是的，是的。所以那这期我们也邀请了西瓜同学和我们一起回顾我们高考时候的那些事情。欢迎西瓜。
欢迎欢迎。
Hello，大家好，我是西瓜。我是14年参加高考，就是和两位主持人，我们都是同学哈，然后到今年也有8年了，我现在已经算工作了，也有挺长一段时间，然后上周主持人说做一期高考的一个录制的节目，我也是就是做了很多回忆吧，现在想想还是有挺多感慨的，然后也希望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一下。
好的，因为我们都是高中同学嘛。其实我今天在想杰哥想的这个高考的主题的时候，也回忆了很多，但我发现可能没有办法单独的想到高考了。一说到高考啊，其实想到的更多还是咱们高中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不过高考严格来说，我觉得涉及到高考的时候，我们最紧张的还是高三了，也有可能是在高考之前的那一段时间。那我想请问一下，那你还记得咱们当时参加高考的场景吗？就在高考那几天里边，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参加高考的场景就是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我先从备考开始说吧。当时就是我是很幸运，是分到我的高中母校去参加高考。然后当时我爸妈就是在学校旁边租了一个小房子，用于就是高考那几天就是备考休息。然后我记得我们当时大概是在正式考试的前2、3天，学校就会统一放假。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把就是一些必要的书啊什么的搬到那个小房子里。我记得那天搬的那一天下了特别大的雨，就是那种大暴雨，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但是当时我的心情呢，就是有一种欢欣鼓舞吧，就是我会想到那个就是有个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就是他终于爬出那个管道的时候，当时下着大雨，然后淋到他的脸上，他就是那种喜悦，就是那种激动，然后要怎么说就是。压力的释放吧，我当时其实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虽然当时还没有正式的步入考场，但是可能长期以来压力也是，确实比较大。后来就是到高考前一天，高考前一天，我当时好像是还在刷题吧，刷的就是数学，因为我数学就是相对来说比较薄弱，当时印象深刻就是我刷了一套模拟题，应该是就刷了那么一两套的数学模拟题。其中有一道题是选择到最后一道吧，我不会做。然后看了一下解析，会了。然后那个题型刚好在正式的高考现场那个试卷里出现了，所以这个印象挺深刻的。所以说，就是给我自己感觉，就是不到最后一刻，还是要努力一下，还是要坚持一下，
哇，这个有点神
对
奇啊。
吧？对吧？5分呢？然后，
一个选择题是5分吗？
对呀，对吧？
哇，
我觉得
对，
是吧？
是，好
不
像
是
好
五
像
分
好
就
像。
是6分，我记得分值还是挺高
啊，
的。
这么值钱吗？一共12道选择题，5分就是60分，或者
对
是
呀，
6分的话就是72分。哇，那好值钱啊，感觉。
对呀，所以觉得这件事儿还是挺神奇的。然后就是高考那两天了。高考那两天，我记得当时第一天是上午语文，下午数学；第二天上午理综，下午英语。然后我个人的情况呢是数学是短板，刚说过了。然后语文就是一般般，就不上也不下。理综和英语呢相对比较好一些，就是不那么怕。所以说，对我来说，高考第一天压力比较大。就是高考第一天是个阴天，我进入考场发现里面刚好有我的一个小学同学，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认出我啊。当然那个场景也不适合，就是聊天什么的，然后就坐下了。上午语文其实还行，就是印象没有特别深刻， 但是就第一天中午我没有太休息好，就是怎么睡也睡不着。我现在觉得可能还是因为觉得下午要考数学，自己有点压力吧。
你是在你租的那个房子去休息的吗？
对呀。
2天都是在，就是和你爸妈
都
一
在
起
那儿。
在外面租的那个房子。
对呀。
哦，啊，我都是在学校宿舍呀。
我也是在学校宿舍。
哦，
咱们
果
当时还
然
能住
不，
宿舍呢。
可以啊，你肯定是自己选择了出去住啊，说的跟是我们特权一样。
我不知道，或者是当时，那有可能吧。哦，那当时咱们在就是宿舍怎么样？宿舍是不是也挺好的？
我感觉我们在宿舍还好，不过我
啊，
们
在
就
宿舍还好。
严格要求大家彼此考完试之后出来千万不能对答案，一旦做，
啊，
心态肯定就崩了。
那肯定。
对，其实具体我也记不清了，但我记得我们在宿舍里边，大家一般很少聊上一科考了什么东西。
这还行，就对答案这种真的是不行，很影
哦，
响心态。
那你继续，你继续。
对，然后刚聊到这个，当时第一天中午没睡好，没睡好，下午就是考数学就稍微有点困。但是困呢，我觉得反正也还好吧，就感觉脑子转的这个转速它确实是慢了一些。然后到了第二天，我就没有特别多压力了。上午考的是理综，理综我记得当年就是，有点奇怪，就是那个生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它考了一些简答题，就是类似于语文的那种感觉。然后像咱们平时做的比较多的也是那种遗传题啊什么的，那种就是其实你做完就知道自己对不对了。但是像这种就是简答题，我还是没太有把握。然后当天下午是英语嘛，然后考英语之前那个中午，其实我本来也没太睡着，但是我在休息的时候我就想，哎，算了，睡不着就睡不着吧，睡不着又能怎么样？反正昨天也没睡着，结果我就睡着了，睡了那么大概几分钟，几分钟其实挺管用的。下午考英语就，
脑袋转速正常了是吧？没有
对对对，
昨
转
天。
速正，恢复正常，对对对，
哦。
对，然后考完了就解放了，迎来了一个人生中最最最这个悠闲、悠长的假期。然后这几天其实还是挺感谢我爸妈的陪伴。刚才跟大家说了，就是我其实是相当于在外面和爸妈一块儿，就是参加这次高考。然后这几天时间里，爸妈一直就是怎么说呢，默默支持我吧，然后也没有给我任何的压力，真的是一点都没有。然后我妈给我做了好多好吃的，但是又不是特别就是油腻的那种吧，就是用了很多心思。所以我感觉家里的支持，我还是就是特别感激，觉得很，怎么说呢？很温暖的一件事情吧。差不多就是这些。
懂了，其实就是你父母把他们那边能做的做到极致了，对吧？就这个可以这么说。
对，对，可以这么说。
哦，又是在外面租房子，然后又是给你做那种，肯定是查好了那种菜谱，什么影响，然后又不会影响什么什么
对
发
对
挥之
对
类的。
对对对，对，其
哇，
实
感觉。
像之前考之前也没跟我说什么，就是没说，哎呀，你必须复习啊什么，你必须怎么样，也没有那种，就是我印象里那几天我特别放松，特别快乐，可以说。其实我妈妈是算是脾气比较大的那种家长吧，但是那几天我真的觉得春风般温暖和煦，真的太幸福了。
哦，OK，感觉你说的有点谦虚。你是数学是短板吗？我怎么感觉你哪个都挺好呀？
没有吧，我数学确实不高啊。当年咱们数学好像怎么说，题不算特别难，但是我分数依然没有很高。
那你是怎么做到数学是短板，然后就是每次考试排名也很高的呢？
我想想啊，我当时好像除了数学，其他都还凑合吧。
懂了懂了，就
啊，
是数学是一般，然后其他是优秀。
没有，不，
我就记
其实语
得，
文也一般。
我记得西瓜的英语特别好，因为当时我们坐前后桌，然后当时我还挺害怕咱们英语老师的，然后每次在英语课之前，我们会问一下西瓜他的那个老师留的那个片子啊的那种题目的答案，然后我们先提前看一下自己到底哪个跟学霸的答案不一样，那肯定是我们错了呀。
啊，还有这种操作吗？我都没有听说过。 哦，所以你是自己觉得数学和语文一般，但是理综和英语也很好，所以你第一天考完以后，第二天就很放松。
对，是这样的。对于我来说，高考好像只有第一天。
哦，那你第一天考完以后睡觉会失眠吗？
不会呀，为啥要失眠呀？
就很快就睡着了吗？
其实我感觉考试还是会有压力，然后有压力的话，就是会觉得累，所以就睡着了。还行，我
哦，
就是中午休息的不是特别好。
我好像有一个印象吧，我记得当时我中午也都没睡着，
看
还
来就
是很，
是大家都是这个问题啊。
可能是心态不好吧，我还是比较紧张的。
我第一天其实也是。
于洋，你睡觉的时候会睡着吗？或者是你有失眠吗？
我应该睡得挺好的吧，因为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哦，那你是不紧张呢，还是没心没肺呢？
紧张是肯定紧张的，没准是因为太紧张了，所以我选择性的把那段时间都给忘掉了。
哦，就是你现在不记得，但有可能当时是失眠了。
对，然后我现
哦，
在出于对自己心理的保护，我要把这些黑暗的记忆都忘掉。
哦，
我觉得听起来合情合理。刚才西瓜最开始说他在往学校外面搬书的时候，感觉是一种释放解压的心情。我就觉得，可能你在考试的时候感受到的压力会不会相对是少一点的情况？很多人他们在越临近考试的时候，觉得天啊，真的要往外搬书的，真的要高考要到来的时候，会有一种
啊。
很大的压力啊，紧迫感。
哦，其实，对，那个就像于洋说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当时，因为我记得我们当时快要高考的时候，之前就是那个模拟考试特别频繁，特别频繁。然后我当时其实是有一些些累了，有一些倦怠了，觉得赶紧考吧。所以说，当时往出翻书的时候，我觉得哎还挺好，终于要考试了。而且那个时候和爸妈在一起，也觉得比较安心吧。然后大家一块儿搬书什么的。咱们6月其实就像现在的天气，都已经开始比较热了嘛。下一场雨，觉得也比较凉爽，然后心情也会好一些。
对，你刚才讲到，你高中时候就看过《肖申克的救赎》吗？
我没有啊，
那
我是
你怎么说那个下雨的画面就跟《肖申克救赎》从那个下水道里爬出来一样？
那当然是我现在回忆的，就是我给他加了一
哦
些艺术特效。
哦。我以为你高中时候就看过，你那个画面感我是有了，但我就是没想到你原来是杜撰的，高中时候并没有看过。
你们还记不记得咱们当时的语文老师在知道咱们要高考的时候特别高兴，天天跟咱们说：“你们终于要考试了，我都不知道还要再教你们什么了。”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我们在楼底下马上要进考场，他在下面打羽毛球，他真的好开心啊！
没，我没有印象，我没有印象呀，
我也
有
没印
吗？
象了。
不是你高考考场让打羽毛球吗？有点怀疑啊。
那他是在哪儿打羽毛球啊？我就记得他很高兴，他
就
说：“
是
你们
体育
赶紧
馆
高
里
考
是
吧。
可以打羽毛球，但是那个体育馆让进吗？
”不是体育馆吧？是不是在操场哪儿啊？
你可能记错了吧？他不得监考吗？
那我可能记混了，但我记得他好像，对咱们还挺有信心的，他可能觉得咱们语文研究都 OK 吧。
但是你说的那一句就是不知道在教什么了，那句我是有印象的，他应该不止一次说过。这个西瓜没有印象吗？
没有，一点没有。
你是不是因为你自己觉得语文一般，你就忽略了这个记忆啊？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吧。但是我也能想起来，咱们当时语文老师就是总是乐呵呵的，就是一点不愁的样子。
是的，我其实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你们还记不记得咱们英语考试在考之前，忘了具体多长时间改革了？就是之前它是有选择题的，但是它把英语的单选题给改了，改成另外一种形式的填空题，你们还有印象吗？
哦，有印象，有印象。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
我不
改
好意
成
思，
那
我
个
一点印象都没有。
有几个首字母那个，然后再填，是那个吗？
对对对对对。
哦，对对对，有那个，有那个，那个一开始还稍微有点不适应呢，后来反正就练呗，加大力度练。
我对这个事情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我非常感激这次英语考试的，因为我英语的选择做的特别的差，咱们当时是15个题还是20个题来着？就我能错5、6个的那种。 所以他当时
啊。
说这个改了，而且那个题应该是第一年，所以他会比较简单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太高兴了。
啊，那我英语是不是就是因为改了，所以我考得不好呀？
啊，你是因为改了考得不好啊？那我是因为改了考了这几年当中英语最高的成绩。
我不知道呀，那一会儿我们对一下分数不就知道了吗？
好呀，
好呀。
那正好，西瓜，你还记得自己当时的高考成绩吗？
我记得我的总分是647，但是我分科的成绩就是有的我能记得清，有的记不清了。我当时数学我很清楚，120，理综很清楚，260。英语，我感觉应该是135到140之间，大概我估一个138。然后语文我减了一下，可能是129，但是我觉得我语文怎么好像没有那么高分儿。
那我们查一下，为了准备这个，我那天晚上查了好久，
是啊，我昨天
找到
也
了
查
一
了好
个，
久了，我没找到。
找到一个不需要考生
好
号，
好
只
的，
需要那个，对对对，只需要身份证号就能查的。你点开我告诉你那个 APP 记事办，你点开了吗？电子证明你看到没？然后有一个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成绩证书，然后你点一下。
好家伙，这么厉害，他还得人脸识别。
对，然后人脸识别，然后选年份就可以了。你查一下，这个于洋，要不你也查一下？
我，哎呀，我就直接说了吧，我都提前做好准备，查好了。
哦，那我们就观察一下西瓜是什么感受吧。
我数学126啊，我怎么，我英语143啊？哦，我语文才118，我好家伙，
143，哇，你英语
啊，
好高
不
啊！
是，我英语怎么考这么高啊？这是我的
好
分
高
吗？
呀！
那我语文好低，我语文118，我天，我怎么对语文没有印象？
数学100，
26，
你看你自己
哎，
记
那
得
我
有
考的
问题
挺
啊。
好的，有问题，有很大问题。
数学126，理综260没变，英语是143，然后语文是119。
118，118。
哦，哇，好高啊，感觉比我高多了。
你成绩也不低啊，杰哥，你报一下你的。
我很低，我们先问一下，这个西瓜现在看到这个分数和当年就是得知那个分数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吧？
哦，我觉得我好厉害啊！
就现在看到你这个分，就是很欣赏那种感觉，是吧？
我数学竟然126哎，我英语竟然143，虽然我语文低点儿，但是我觉得这也不怪我，反正我语文一直就那样。我觉得好厉害，我好牛。
觉得当年的自己真是太厉害了，
对，绝
哇，
了！
好，确实觉得很厉害。那你当时，你还记得你当时就第一时间查分，你当时查分是什么感受呢？你还记得吗？
查到感觉，我记得我当时有点失望，当时好像是觉得理综有点低，语文有现在我看着觉得语文有点低啊，因为刚才我算错了，我算我语文129，我觉得好高，那我当时应该是觉得理综和语文有点低，然后对，但是我也能接受，所以我很快就释然了，当时对，当时是就是一些低落，然后很快释然。而且其实当时咱们那个一分一档表是不是很快也出了？我当时看到那个一分一档表，我才发现原来我对我的客观认识有很大的偏差，就是因为当时在学校成绩还算可以嘛，但是放到省里一看，其实也就那样。然后一看发现，哦，原来我是这个水平的人啊，现在看的话，我觉得。当年的我还挺厉害
对，我觉得就是当时的你和现在你都很厉害，没 有
没有
任何
了，
假话啊。
那就感谢杰哥，
是的，是的，西瓜，我也觉得很厉害。
感谢于洋，杨姐，
我应该是咱们三个里面高考成绩最低的。
哎呀，我现在觉得都不重要，这些真的，后面我就会说
哦，
的。
是吗？哎，于洋，你来采访一下我。
好的，罗杰同学，请问你。高考的时候一共考了多少分呢？你各科的成绩又是多少分呢？
我来看一下，我高考考了627分，
也很高啊。
对呀。
啊，是吗？我先讲一下，我当时第一时间得到分数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考得不好，就很难受，就不是失落啊，是很难受。家里面也说过，要不复读， 然后我想，但是我又不想复读。
你平时成绩大概是多少分啊？让你会觉得你这个高考成绩分很低。
我就觉得很低啊，我觉得应该比我平时考的要低一些吧。但这个你平时多少分和高考多少分没有这种
是的，
没有可比
是
性
的，
呀，就是
是。
你只能按排名来，可能还是会就有一定的可比性吧，我觉
那你各科成绩呢？
得。我来说一下，这个是我之前查的，语文是125，然后数学是123，然后英语是133，然后理综是246。然后我查到这个成绩的时候，我一看，你知道我是什么感觉吗？怎么说呢？我的感觉是，感觉这四科里面，你说要怎么哪科考再提点分嘛？我感觉就是我能力也就那样了，感觉可能就现在啊，就再看看这个高考成绩的时候，我感觉就可能我真实水平就是那样吧，也没有哪科分数是可以再提一提的。就我感觉每科好像都是那个水平，
所以
这
你
是我
现
现。
在再看到，就和你当时是不太一样的心态了。
对啊，我当时就是觉得分数很低啊，然后就觉得考得不好，然后就很难受，不能说很难受吧，特别难受当时。然后现在看的话，感觉各科你说哪科在是就是应该考的分数比真正的分数应该再高点嘛？好像也没有，感觉就是那个水平。
我也是这
所
种
以，
感觉。
对，所以就是就也能接受了，感觉也挺好这个分数。就是现在看的话，确实就感觉就没有以前那么难受了。或者说我在没有看到这个高考就是各科分数之前，因为我现在是记得总分的嘛，但是不记得每科的分数。然后你要单拿总分出来，我就觉得自己考的不是很好。但是你每科分数，然后再看一眼的话，就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再提高的地方，就觉得也就这样。
也就接受了，没有以前那么那种感觉了，挺好的，挺好的。就现在查下成绩，对你来说，接纳了以前的自己，挺好的。
那都走到现在了，那没办法，只能接受了呀，就是这个水平呀。这个感觉接纳自己还是挺重要，或者说是挺好的吧。
是的。
那既然大家都报了，那我也报一下我的成绩。我总分只有596，然后我刚才听下来啊，可能咱们的语文、数学、外语差的不是特别多。我语文和数学都是124，然后外语的话是138，然后我低就低在理综，我理综只有210分。
感觉理综是不是对一个学理科的，然后是区分度最大的？
因为我刚
对
才
啊，
听你们的理综大概都是260啊，240多分，就只有我到我这边是只有210分。
260算不算高分啊？西瓜？
我觉得咱们那年不算吧，我觉得不算，因为我记得高考前我的理综能有278，我最高一次上过280。
你记忆这么深刻啊？
对呀，因为那次特别高嘛，考的。
我其实记得咱们那年理综的话。因为我记忆比较深刻的是物理，它考了很多的偏概念类的题，是因为我当时在考场上完全没有料想到，他会把书本上那种和概念相关的直接放到考卷上面，然后我完全记不起来了，当时想的特别绝望。然后考完之后，我妈问我什么感受，我说好像也不太难，但是我就是不会。
我当时看生物也有这种感觉。咱们那年我感觉题有点儿，就是剑走偏锋的感觉。
啊，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啊。说那个，生物考概念也好，还是物理考概念也好，还是英语就是改革了也好，我都不记得。
那你这个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你们还记不记得咱们其实当时是先出的分数线，对吧？我记得咱们当时
嗯，
出
记
分
得
数线
记
的
得，
时候是570，当时
嗯，
觉得
五
这个
七
分数线
三，
好高啊！啊，五七
对
三是
对
吗？嗯
对，
嗯，
五七三。
哇，这个西瓜真的记得这么清楚。
其实我记得好像就这个线儿，然后还有我自己总分，这俩我确实记得比较清楚。这个线儿太高了。
对，因
啊，
为我
是
记
吗？
得
是
前
吗？
几年都是540、500几，就
四，
没有
对
想
对对
到
对对，
咱们那一年达到570，当时觉得完球了。
完了，真的，我也是觉得，
是
这能
吗？
去哪儿啊？
但这个客观来看，不是因为考的分数都比较高，所以分数线就比较高吗？
对呀，但是就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考那么高啊？
对啊，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也跟着水涨船高。
对
哦，
呀，
我懂了，是先出的分数线，再出的每个人的分，是吧？
对，
是，我天，你到底有没有参加过2014年的高考啊？
所以我记得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天晚上查分的时候，我是自己查到了，我是直接看到了我的总成绩，我知道我过了那个线了。但我跟我爸说出成绩的时候，我爸特别激动问我说：“第一个数字是几？”我说5。他说：“那第二个呢？”我说9。这他才放心了。他可能第一个听到前面是5的时候也挺害怕的。
那你的分数就是你父母是什么感受呢？刚才西瓜已经说了嘛，就说他妈妈觉得挺好，他爸爸可能觉得不满意，那你呢？
他们都觉得挺好的。我从小到大，他们对我的成绩就都是没有要求的特别苛刻，加上我成绩也不算是特别差吧，就考成什么样，他们就都还挺满意的。
哎呀，那还挺好，挺好的。
所以现在，即使我妹妹成绩差成那个水平，我爸妈也没有不高兴。
哦，
你妹
挺
妹
好的呀。
是要高考吗？还是？
对，我妹妹今年高二，到时候我可以给你讲一下我妹妹，很厉害的一些事情吧。
好的。
哦，那于洋，你现在看都知道这个高考分是什么感受啊？就是每一科，你现在不是每一科单科都知道了？
其实没有特别太大的变化。从当时知道成绩到现在，我一直都挺震惊。我的英语居然考了138分的，因为我刚才前面也提到了，我其实英语每次答的不是特别好，比如说像是那个当时还有单选的时候，单选错的很多啊。听力，咱们高考有听力对吧？听力
对
答
对
的也
对
不
对，
是很好啊。对，所以当时看到这个成绩，我还是挺震惊的。至于理综，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物理学的不好，但我还是很震惊，我理综竟然只考了这么一点点分数。我现在也很震惊，自己理综竟然只考了这么一点点的分数。
哦，那高考分数这块应该就，哎，那我问一下，西瓜，你说当时是有一分一等线，你是多少名呢？你说你后来就从那个一分一等线才知道你在省里面。是这个水平，
我记得是4000多吧，是4000多吧，
你觉得4000多很差吗？还是说有落差，就是
有
和
落
平时
差呀。
只在一个市比，或者是一个学校里面比，然后到高考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在省里面的排名是有一个落差吗？
有啊，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像之前我可能觉得。我能上什么什么学校？现在就觉得不行，呵呵，第一次这
啊，
么直观的认识到。
那问题来了来了。那你当时高中的时候，你目标院校是什么呢？
当时我记得咱们在高考前组织过一次那个志愿填报，不是志愿，就
对
是理
对
想
对对。
院校。对对对，我当时填的是浙大嘛，
哦。
然后当时才知道，原来只有几百名的水平才能去浙大。就觉得原来我是这样的呀。
哦，但是你当时不是很快也就释然了，接纳了。
释然了，因为怎么说呢？就像杰哥刚说，就觉得其实现在来看，当时的自己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进步空间了，就觉得也就这样了。
那于洋你呢？你当时目标院校，不是，就是高中的时候理想中的院校是什么？
我当时没有特别明确的。我自己想考哪一类的学校，学哪一类的，所以我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因为我自己知道自己的水平可能也就不上不下，去不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学校，那就只能在一个可能还行的学校里边找一个学校读吧。所以当时没有特别明确的那个。我其实刚想说一点是，西瓜，你当时查的那个一分一档线是整个省的吗？
对呀，
对
那我不
呀，
知道
是
一
要根
下
据
这。
你的省排名去报志愿的呀。你填报志愿你不知道吗？填报志愿是你知道你分数，然后知道一分一等线，然后你知道历史上面，最近几年，然后每个院校它的录取的最低分、最高分、平均分，然后它的排名都有的呀。
这个我知道，但我确实不记得我查过自己的那个。
哦，这个都要查吧，不然你怎么填志愿呢？
不记得了。
好
这
的。
可能也是在那个回忆里吧。
我其实觉得咱们河北作为一个这么大的省，而且其实确实，没有特别多的好的学校，而且咱们学校，咱们省里边还有衡中。这样的地，所以我其实觉得你们考的都已经很好了。
反正尽力了，我觉得尽力了，大家都尽力了。
其实也不是水平到这儿吧，就是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去复读的同学，他分数确实会提高很多的。
是的，是有的。
那你觉得就是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其实像咱们学校吧，可能和衡中那种客观来讲还是有差距，真的，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觉得正常读完高中3年和1年的复读，它的学习效果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复读压力也很大，但是你被激发出来的潜能也可能会很大，当然有可能是正向的潜能，也有可能是负向的潜能，就是可能我们知道的、记下来的都是考得更好的一些同学，但是其实也有很多人考得不是很好，然后受了1年的罪，也有这种例子。
那你觉得复读了一年，这种是一种透支吗？
我觉得也不算吧，我觉得不算。你像后来出来考得很好的一些同学，我觉得就是很值得。如果他当年就那么
哦，
走了，很可惜啊。
好的，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话题啦。那我们现在高考结束了，我们也已经查到自己的分数了。那个很漫长的、很清闲的假期里边都做了哪些事情呢？有哪些是没有做，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应该做，然后而感到遗憾的呢？
这个其实是有2个假期的，就是从高考完，然后到出分之前是有一个假期，然后你报到去领完成绩到大学入学之间又是一个假期，应该可以这么去分一下。
报到领完成绩是指我们知道高考成绩是吧？
对啊，就是你在知道高考成绩之前不是有一段假期吗？你还记得吗？
我是努力想想。
然后你得到高考成绩到报志愿。到录取，然后到大学入学是另外一段假期，你没有印象吗？
我有一点忘了，我只记得那个假期当中会穿插这些事情，但可能没有严格的把它当成2个假期来看。
哦，那西瓜分享一下。
我当时从高考结束到查分这个假期，我记得有十几天吧。咱们是7、8号考完，20、20多号出成绩。这十几天，我记得考完的当天，我就去 K 了个歌，而且是和家人们，就是包括我的爸妈、姑姑啊、姨啊，就是这种，然后好多人大家一起去 K 歌，然后很快乐。后来十几天，我记得我有去游泳吧，就基本上还是在家附近玩啊，然后什么的。出分之后是报志愿的环节，那段时间其实我参与的不太多，主要是爸妈来帮我选择。我记得当时我特别想读材料和心理，后来这些专业就是怎么说呢，就都没选。后来就是按照自己的分数填了现在这个专业，然后填完之后就是等录取通知书。等录取通知书，我当时有一个特别让人无语的事情，就是咱们当时还在学校的时候，应该是组织填过那个录取通知书的邮寄收件人地址还有电话。然后我当时，就这是事后才发现的啊，我当时收件人写的是我，然后电话写的是我爸的电话，地址写的是我妈的地址。然后导致我的录取通知书很晚才到，然后那段时间我特别难受，我说天呐，我这是没被录取上吗？现在复读还来得及吗？终于有一天，那个快递到了，说你这是不是你的？这是怎么仨人呢？后来收到之后，心就算踏实下来了。踏实下来之后，我就进入了一段怎么说呢？非常非常悠闲的，而且没有就是怎么说呢？有一些散漫的日子吧，然后大概就是每天躺着，然后要不就出去玩儿，然后吃好吃的，就是这种。一个假期过去之后，我胖了10斤，导致大一入学的时候，大家对我的第一印象都是胖姑娘，就是真的。我当时有一个甘肃的室友，然后他就后来我们快毕业的时候，他说我对你第一印象是个胖姑娘，可见我当时有多胖。基本上我当时就做的这些事儿。其实印象不是特别深刻，因为当时没有，就是没有计划。其实想想也不需要什么计划，就是无目标的在放松，在玩儿。其实很快就过去了，50多天的假期应该有。
哦，所以你报志愿的时候是个傀儡。
对，没错。
哦，然后你被操纵了。
算是吧，因为其实当时我除了这个心理和材料之外，也没有想到有什么更想学的专业。
啊，那我就采访一下你，为什么想学材料和心理呢？
咱们班当
因
时是不
为
是好多人都想学材料啊？我记得。
是
材料
的，是
有
的，
什么好呢？我就不理解啊。
我是为什么呢？我是因为当时是班里发下来还是什么，一本杂志上面就宣传有一个女生学的材料专业，然后得了好多好多奖，然后什么就是宣传的很好，就是说她实现了自我呀，然后什么什么的，我就觉得哇，真棒，原来学材料这么有意思啊。而且当时我化学也还可以嘛，我对化学就是也比较有好感。然后当时化学老师我觉得也挺好的，然后觉得哎呀，不如继续学这个化学吧。对，我主要是这个想法。但是后来主要是发现自己如果报材料的话，去不了什么特别好的学校，然后就放弃了这个专业。然后想学心理呢，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心理很有意思。其实就算现在来说，心理也是。就是很多人文学科比较热门，相对热门的一个领域吧。但是后来发现，如果学心理的话，也是这个问题，就是学校可能报不了特别好。后来也是因为这个放弃了，主要是这个原因。
所以宣传还是很重要啊，这个在一本杂志上面，然后读下来就对你心里造成了这么一个
真的。
印象。
我记得咱们班语文课每次上课前不是有那么一段时间是让大家每个人轮流上台去讲一点东西吗？
对啊。
我清楚的记得当时应该是有咱们班的一个同学讲了关于材料的很多事情，然后后来还说就是可以鼓励大家报考的时候报考材料这一方面的，所以我对材料印象也比较深刻。
那于洋，你记得你现在想起来这个两个假期，假期的两部分吗？然后都干嘛了吗？
要是真要分假期前后，我可能不记得，但我能记得我在后面应该是比较放松的时候，我还是干了一些事情的。我去找了一个地方学画画，然后又找了一个地方学跳舞。虽然最后这两个
哇，
东西我
这么
什
厉
么都没
害！
有学好，但我最后什么都没有学好。就是我感觉咱们市里边啊，也可能是我自己没有找到那种比较好的、比较正规的培训美术的地方，而且咱们假期时间比较短，我想在短时间之内学好，肯定也比较困难。所以我记得当时那个班里边，其他的都是小朋友，就是上小学的孩子，只有我一个人是已经高考结束了，然后坐在那里边画比他们还要低级和幼稚的东西。然后再就是学舞蹈，然后学舞蹈的话，最后也没有学成什么东西，也就是教了一首曲子吧。我又是那种上完课之后回家又懒得练习的人。关键是对着镜子看自己跳舞，真的好奇怪啊，觉得自己跳的什么东西。所以后来也就是正常的上完课就，也就没有什么了。有一个事情还是挺有意思的，是我当时在那个美术班上课的时候，因为有一段时间那个班里边只有我一个学生，老师那对我可是一对一的专业辅导。然后那个老师家里边有一个亲戚，应该是他的侄女，是一个上初中的小姑娘。然后来这儿写作业，后来听说我已经高考结束了，然后又打听了一下我的成绩，觉得好像还行，要不你给这个小姑娘当一段时间家教吧，然后我还给那个小姑娘教了一段时间的英语，然
你教
后
他
具
英语，
体，
然后他那个亲戚教你画画吗？
对啊，我教的英语，他亲戚教我画画，
那
还挺好的，
账面怎么算呢？
但各结各的，
哦，
但是我后来才知道，就是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物是那个助教，那个助教的小姑娘私下里偷偷跟我讲说，说那个小姑娘的妈妈准备给我每天开的工资，其实要比我到手拿到的要多，然后是被我教画画那个老师从中间扣了一部分。
哦，
对，
还
所以
有
后
这
来，
种事情啊？
对，但后来我也没太那个什么，我就也就不在这儿学了。我说那我就这样吧，那我就走了。所以严格来说，那段时间是不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啊？
是啊，我觉得是的。
哦，牛的！我感觉像你这种比较有计划的比较少吧，又要去学
是
画画，又
的。
去学跳舞。
我现在想起来，觉得确实规划得很好，但可能实际的效果也没有那么好吧。就只能说，我想到了，我想干这件事情，那我又也去干了，也就
对，
那
我
样。
觉得尝试就很好，然
对
后去
对，
做就很好。
那杰哥呢？说一下你的吧。
我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呀，就但是我有一个印象，就是我高考完以后，在得到分数之前嘛，那个应该是10多天吧，
那个时候不难受，不难受的时候你干嘛了呢？
不难受干嘛的呢？这个，我爸做的特别好，就是他提前搞了个电脑让我玩，你知道吧？就是应该是还没有高考完，他就已经准备好了， 就是一个笔记本，然后就随便玩呀。就
嗯，
因为
哇。
以前是严禁我玩游戏的，虽然我会上网吧啊。然后高考完以后，就比如说是7号、8号考完嘛，然后但是8号的时候，我爸就已经准备好了笔记本，然后就随便玩这种。
哇，好好啊，
对呀，那也很好哎。
对
对
呀，
啊，这个就我没有想到，你知道，我没有想到我爸会做这样的事情。
嗯，
然后就和第一期的杰尼龟，然后还有一些其他人一起去玩游戏。
嗯，
然后那得出分数以后，肯定就变了。
就开始难受了。难受之后又干嘛了呢？
对，难受，就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知道分数的时候，应该是，好像是晚上是不是查分，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就不想起床，就觉得很难受，你知道吧？但是我爸好像一开始觉得不太好，但后来觉得我又说不想复读，他就觉得就这样吧，就没事儿，看开点儿。就是我爸，释然的要比我快，你知道吧？
嗯
就我还在难受的时候，我爸已经安慰我，就我爸我妈已经安慰我了。然后我在干嘛？然后我好像也没干什么特别的事情，反正就是玩儿吧，就也没有那种特别有规划的，就没有什么任何目的，就玩儿。但是你要说玩了哪些事情呢？我也记不清了。
你们还记不记得咱们当时是不是高中同学还一起出去玩过游泳？因为我已经不记得到底是和哪些同学一起出去了啊，咱们有一起出去游过泳吗？你们有记得吗？
你可能跟别人去
啊，
的，没有我。
那应该也没有我。
好吧，
但是我记得和你一起出去过，
对吧？我记得我们应该是一起
啊，
出去玩过的。
对，还坐过火车，你可能已经忘记了，但是
啊，
我记得。
我知道是去那个谁谁谁他们家那边，是不是？
对对对对，
这发有
好
你
家伙，
吗？我已经不记
没
得
有。
是有谁了。现在想想也挺有意思的，我们当时玩的真的还挺开心的。
就是高考完以后就没有什么压力啊，然后你去的学校也定了，然后在这期间，就是一个就没有任何压力的一个街溜子就可以，
盖溜子，
就是你
说
不
的我
需要考
好，
虑任何事情嘛，就是所有事情都类似于那种尘埃落定的感觉，然后你后面的路好像也已经确定好了，然后能有这么一大片空白的时间，然后你随意支配。
是的，
说的我好怀念当时啊，觉得当时好好啊。
是啊。
我也经常会怀念上学的时候，感觉上学的时候就不需要考虑任何事情了，你就好好读书就行了。
是的，而且有时候一想起来，我们居然已经离高考、离我们高中时候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就很难置信，这么多年就这么过来了。
那于洋你继续，就是有什么事情没做比较遗憾。
嗯，好，我好像确实没有什么比较遗憾的事情。
嗯，那我有，我想讲。我当时比较遗憾的就是说，我没有一个规划。就比如像今天于洋说的，他会规划自己想学什么，然后去尝试，我觉得这特别好。然后另外呢，我上了大学之后，发现有些同学他们很早就有自己的就是计划。比如说，像有的同学，他从入学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将来一定要读研，就只在本科阶段是不行的。然后他就给自己制定很多计划，你比如说，哎，前两年我要怎样，然后后两年我要怎样，哎，比如说我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保研，或者一开始打定主意要考哪个更好的大学。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就包括老师和家长都说，哎，考上大学，过了高考，你就不会遇到什么问题了，就万事大吉了，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实际情况好像不是这样的，就是说，最好还是能有一些规划。就现在想想啊，如果有一些规划，能更好一些。就在那个假期里，比如说提前跟。就是在新生群里问一问呀，讨论讨论，我觉得都挺好的。我觉得我的遗憾就主要是这个吧。
嗯，所以你的规划其实是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我能用这个假期来干点什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我对于我在上了大学之后自己的人生的规划这两个方
对
面。
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所以你遗憾的是你在入学之前的这一段假期没有做好人生规划吗？
对呀，有这方面呀， 就是
这也
其
太
实
大了
上，
吧！你能有什么人生规划的？
不是，那你看有一些这个同学他就知道说我是想要读研的，然后
但
会提前了解一些信息。
啊，不会吧？就是你刚高考完，然后你马上要上去大学了，然后你已经开始收集你研究生去哪儿读的信息了。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就是你比如说，他会想，我本科阶段还不够，然后我肯定得读研，然后读研呢，他就入学前可能就会问一问呀，什么什么的，
哦，
会
我
有
懂
这
了，
种同学。
就是把现在读的大学和以前想要研究生入学的地方，这个地方纳入到他当时报志愿那个里面是吧？考虑的因素，你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就是。其实并不一定是非得是在这个高中的假期里就是做，而是说不能觉得上了大学，过了高考就没什么事儿了，反而过了高考是我们成长成人，就我们十七八岁嘛，刚好
刚
一个
开
开
始，
端。对，所以说我觉得利用高考这段假期，然后稍微规划一下自己大学怎么过，然后将来要不要读研呀、工作呀这些，我觉得还是可以做的。就是因为我也知道有挺多人会这么做，所以我觉得挺好的，是个挺好的事儿。我就这么觉得的吧。
我其实有点好奇，这怎么能做出什么规划呢？有点难以理解。
就是，你像我知道有一个朋友，他就会觉得我一定得读研，我肯定不能大学4年就这么着了。然后呢，他就，但是我这个。我当时是没想这个事儿的，就是我直到，比如说大二才开始想这些问题，然后他可能就是很早没上大学他就考虑到这些了，然后他会比如大一大二他去拓展一些人生的可能性，他去参与社团呀什么的，大三大四他就这个全力准备一些考试啊，然后升研啊这些东西，我觉得挺好的。
那我换一个问法，就是你觉得你没有做这些规划，对你有哪些影响呢？
就我觉得就不那么相对不那么主动吧，就相对比较被动。比如我就是等到大二我才考虑这些事儿，考虑这些事儿，去哪儿我当时也不是特别确定，最后稍微有一点随大溜的成分吧在里面。就是我能保持住我的成绩很好，然后那些加分项都有，但是我去不了更好的学校。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没有目标。带来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
所以你觉得，就是你当时没有做这些规划，然后对你后续的可能发展，怎么说呢？就天花板变低了。
我觉得是。
于洋呢？
我没有什么遗憾吧？对，我刚才说的，我可能没也没有什么遗憾，自己当时没有做的事情。那我就顺着问下一个问题了。
你问吧。
好，我们现在已经离高考蛮久了嘛，我们刚才也已经聊过了高考前、高考中以及高考假期结束后。那现在作为一个已经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人，你们再回想高考，还有没有什么，是不是自己有一个全新的印象，和自己在当时高考的时候作为一个学生来说，对高考有了不同的想法？
就是我会觉得，现在当时会觉得高考是天大的事情，现在觉得高考其实是一段经历。它重要，但也没那么重要。这是我觉得，站在现在来看和过去最大的一点不同。就当时觉得好像只有高考是最困难的事儿，但是其实包括之后。读大学呀，然后工作呀、读研呀这些，其实会发现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困难。而且其实高考之前，大家都是就是一起应对同一问题，而且老师、家长都会一起帮助你。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它难也不难。但是在这之后呢，相当于每个人的决策都是分散的，面对自己独特的问题，很多时候需要自己解决，就是自己需要发挥。更多的一些主观能动性吧，这个难度我觉得有时候并不比高考遇到的困难要小，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想高考，它更多的是一段经历吧，也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儿了。
好的， 其实我的想法和你前半部分还是一样的，因为后面我可能没有像你一样想到那么多。不过，对，就是像是我记得咱们在高中的时候也听到很多人作为过来人的身份，就是讲过，就是说什么高考的学生大家不要那么紧张啊，就是你以后可能会遇到更多的问题。你现在来回看高考的话，它只不过你是你人生的一段特殊的一段经历。然后
对，
不，对，然后真的当时是，可能处在当时那个身份的时候，觉得这就是一个天大的事情，也可能
对，
是什么老师有时候也说，家长有时候会跟你说，这就是什么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很严峻
对。
啊，一定要考好啊。对，但现在咱们真的走过来了，就回想的时候才发现，那些跟咱们说是一段经历的，他们说的真的是对的。杰哥呢？
啊，你再说一下这个问题是什么来着？
那我努力再跟你复述一遍。你现在身份转变了，你已经不再是一个学生了。那你面对高考的时候和现在你面对高考，回想高考和你当时作为一个学生的时候，你想到这件事情是什么，是看法是什么样子的？
我作为学生的时候，肯定就觉得高考是最重要的事情啊，不然当时高考的时候也不会紧张，就觉得一考定终身。
那你现在呢？你现在还觉得是高考对一个人生来说重要到这种程度吗？
肯定不是啊！我现在觉得没有重要到这种程度。其实我觉得高考可能不是很重要，重要是就要养成一种学习的习惯吧。然后就希望高中或者说是到大学吧，都培养一种就你感兴趣的方向，我觉得比较重要。就我至于比如说我是考了600分，还是考了610分，还是考了620分，我可能觉得不是很重要，因为可能都差不多。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对自己人生有明确方向，然后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然后想学的东西，养成了一种学习的习惯比较重要。我觉得我当时觉得分数不重要，当然你要是考到了一个985、211和那种3本肯定是有区别的嘛。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可能分就是在同一级别上面可能差距不是很大了，我觉得。
但是你刚才有提到，比如说是，培养自己的学习习惯，然后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这些，你指的是在高中阶段吗？
我觉得高中阶段其实挺重要的。
但我总觉得，按照咱们现在以成绩，还是觉得你成绩是重中之重的这种大多数的教育观念啊，我们不能说绝对了，肯定还是有很多地方就是不光是去看你成绩的，是不是没有那么能够培养你的兴趣和爱好，让你找到你自己未来的方向，大多数的还是觉得你要先有一个好成绩，然后之后再说。
是，现状是这样的，就跟我和西瓜都在高考完以后假期都是那种没计划的嘛，然后像你就有明确想去学画画，想去学跳舞。我的意思就是，至少要做到有这种计划呀。但是现状是这样的，但是你可以在就是戴着镣铐去做一些事情嘛。但是我而且有的学校也不是那种完全没有自己的空间的，
对，
就
我现在了
是。
解到，还是有一些很好的学校，他们在高中的时候就对你后面给到一些建议，但可能比较少吧。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然
那
后
叫素
我，
质教育。
对，回头
对。
看也是比较那个啥。但是学习的习惯也很重要，比如说你高中的时候读书就读伤了，然后你上大学完全不想学习了，那肯定也会受影响的呀。就是我其实就经常和别人也说，我觉得高考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就你后面的选择，我感觉影响比高考可能还要大。就你人生后面的选择，真的比高考要影响还要大。
是的，
后面的选择，后面的规划。
我甚至觉得学校是会对，是，就是可能我即使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学校，或者是有一个很好的学历，但其实你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人，你自己的本身性格啊，然后还有别的一些能力，其实才是更重要的一些东西，就是其实可能有些人他到了一个很好的学校，他因为一些自身的一些问题、性格或者什么问题，他可能也不能发挥到特别好的一个状态。
确实有这种例子，很可惜。
我感觉就是好的大学是给你选择的机会会更多吧， 但是如果你根本就不把握这种机会，那就没办法了呀。所以，就做高考而言吧，如果一个人考得不好，去的差一点的学校，他选择的机会可能不是很多。但是如果他自己懂得自己创造机会，那相对而言，高考对他的影响就不是很大了呀。
所以我刚才也在想说，之前那个西瓜提到的，可能有一些人他们在高考之前就对自己，我以后要去一个更好的学校读研这种，会不会有一部分人是他们觉得自己的高考成绩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水平，然后呢，
对，有很多是这样的。
对，觉得
对
我
啊，
读
我就
研的
是
话，
呀。
那我一定想要去更好的学校。
对啊，我就是呀。
那你对你自己的研究生院校很满意吗？
我很满意啊，我感觉，
我感
啊，
觉也
这个
挺好的。
有点扯远了，但我可以说一下，我感觉我后面每一步都挺幸运的。其实从我研究生或者是工作，都选择的时候都很幸运的，感觉选到了一个比较优的解吧。
那你自己付出的努力也很多啊，这都是有关系的。
不是，怎么说呢？就是，
有运气，但肯定也少不
对，
了一些努力。
有运气成分的。就比如说，如果没有这个运气，我可能就走不到这么好的院校，你可以这么理解。然后后面发展就会又不一样了嘛。
好，既然扯远了，我们就再扯回来啊。那你们周围有没有亲戚家的，像是侄子、侄女或者弟弟、妹妹之类的要高考的？
我的弟弟妹妹都高考完了，最近的一个已经是2年前了，都考完了，已经没有了。
我有没有这种亲戚要高考的？
可以，那可能就只有我妹妹要高考了。我觉得看别人要高考的，尤其是自己的那个亲戚，或者是弟弟妹妹这种，他们要高考了，还是和我们自己当时，因为我们已经作为已经经历过高考的人来说，你当时有没有给过他们什么建议，或者是他们有向你寻求一些帮助吗？西瓜。
当时我记得我妹妹有吧。然后就是给她传授了一些心态，然后也是说没关系，其实她也没有那么重要，就是这种，其实作为过来人，这句话非常真实，但是作为当事人，他们可能觉得还挺难理解的。就很多都是这种经验，就不对，这种心态上的一些辅导吧。你要说像什么，比如说单科的辅导这种我倒没有。我觉得就是像我的弟弟妹妹高考，他们都是在，就也是在自己的一个小环境里面，就像我当年一样，比如说在学校的时候是主要和同学一起，然后高考那几天和爸妈一起，和就是和哥哥姐姐啊这种联络其实是挺少的。
可能是因为我当时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出于我妹妹今年下半年要高三了嘛，然后我自己也是在思考，那其实面对当她要高考的时候，和我在面对她想要告诉她高考的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确实发现自己有了很大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改变。那可能，但我妹妹原因可能特殊啊，她本身成绩也不太好，所以你觉得你每天苦口婆心，真的像当时我们的班主任一样教导，就说告诉他你这个还是要好好学习啊，高考虽然没有那么重要，但是你也得好好考啊，这种啊还是不
他
太
是
一样。
看的不重是吗？所以你是这么劝的。
对，他看得太不重了，我只能说，所以
你
还是
可以
挺
给
神
点
奇
压
的。
力，我觉得可以给点压力。
给点压力，他不给我压力就挺好的，我给他一点压力。
他还给
对
你
啊，
压力呢。
你就告诉他高考特别重要，然后就
考不
是，
上就完了。
对，然后是你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一个选择。如果你这个选择做得不好，然后可能后面
会有一连串的
就，
反应，这都。
对对，你就给点压力。
不过我妹妹倒是给了我一个关于高考新的那个方向的一个啥吧，就因为咱们之前走的全部都是我通过高考成绩，但是我妹妹可能更偏向于她要走艺术类的这种。对，我以前的同学当中走这种的还蛮少的，所以我其实现在是帮她选一些艺术类的学校啊、种类、偏门类啊，让她后面可能还要经历那种高考前的集训啊这种。 我觉得也对，和我们当时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也是觉得有的时候我的经验能给他，但可能也不完全适用于他现在。我们家里人对他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就是他有个学上，以后能找到工作就挺好的啦。啊，行，聊远了，那我们再说啥？你们觉得高考对你的影响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我觉得高考对我的，与其说高考对我的影响吧，我其实对高中3年这个印象要更深一点。刚才也说，就是准备高考这个过程，算是就是人生中就是为数不多能努力专心干一件事儿这么一个时期吧。然后也是为数不多能和就是班级里好多同学一起干这个事儿。这么一个时期，所以现在想还是挺幸福的，因为其实后面很少有这种时光了。然后对我来说，就是高中这个阶段，主要就是有几点反思吧。第一个就是说，我前面也说我数学其实一直不好，然后数学一直不好呢，它反映我就是不愿意去克服困难这么一个特点。就比如说每次作业发下来，各科的作业，我会先做。就是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英语，然后之后呢，再可能留到最后才做数学，就是所以其实我对数学的就是这种针对性的练习、针对性的训练一直是不够，对，所以这是我一个想法。然后第二个
哦，我
呢，
觉
就
得你这
是
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点，其实可以讨
对
论的
对
点。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遗憾吧，就是我没能尽早的客观的去认识自己，或者说我对自己的这种主观，就是在高考这个阶段的这个主观能动性还不够。就比如说，就是我对自己成绩的认识很多都是来自于学校的一个排名，但是我很少会去想到，就是我的总分在省里会是一个什么情况，或者说。我就是我的这个分数能上什么学校，就是我在就这些问题，在我高考出成绩之前，我都是没有概念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如果就是时光能倒流，如果我知道这些事儿，我会比当时更努力。其实想想我高中阶段没有就是把自己逼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还算可以吧，就是没有让自己特别累。假如说我知道我这个分儿。我上不了更好的学校，然后我再看我数学那个成绩，那我可能就会好好学数学了，就大概是这么个逻辑哈。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刚才也讲过，就是不要觉得高考之后就没事儿了，就是还是得对自己有个规划，就哪怕是想学个什么呀，就是拓展自己的综合素质呀，或者是对自己的未来啊、工作、生涯啊这些有个规划都是好的。因为我发现我自己的情况就是上了大学之后有那么一两年吧，不对，主要就是大一，然后大一上半年我就觉得哎呀，放飞了，就没怎么好好学习，后来结果出来就不是那么太好，所以说还是得有个规划，就不能觉得高考完了就没事儿了。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觉得高考这个事儿。其实带给我一个关于结果和过程的这么一个思考吧，就是说，什么事儿，就包括是高考，当时看来那么重要的一件事儿，也是看清结果，重视过程的。就现在我们来看高考成绩，它是一个结果，但是它重要又没那么重要。高考结束也有8年了，这8年里我自己就见过很多，就是可能当时高考成绩没那么高，但是。就是后面发展特别好，就是这种同学，然后他们一般都是有一些专一的目标，还有就是付出了持续的努力，但是呢，也见过就是少数的这种当时成绩特别好，但是后来就是堕落了这种人，就他们就感觉很可惜，所以说，就是我觉得就是不要唯高考成绩论吧，然后还有个就是要，就我觉得要重视这个过程。就咱们这场今天这场访谈之前，就是主持人给我发了那个提纲嘛，我其实写了就是一些说的内容，然后现在我回头去看，我会觉得就是我准备的多的， 是，哎，记得当时参加高考的场景吗？这种过程性的，就我会印象比较深。然后反而是这种，哎，高考分数怎么样？这种我就两句话。所以说，就是不是说我们就一定得重视，就是怎么说呢？要重视过程，而是说这个过程它本身就很重要。就是我想说的是这个。然后，但是现在我发现，面对一件事儿的时候，我会提前会把这个目标设定好。然后过程我不怎么在意，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所以说高考对我也有这样一个启发，就是可以把目标看得轻一些，然后把过程看得重一些。然后这个也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嗯，我大概就是这么几点感受吧。嗯，说完了，说完了。
啊，于洋怎么没有什么表示啊？这说的这么好，你不鼓掌吗？我感觉说的很好。
就是因为说的很好，我陷入了
怎
沉
么着？
思。我
你
觉
被
得我
触
自己
动
是不
了，
是接不
震
住？
惊了？哦，
有吗？我觉得逻辑非常混乱，我就想到哪说到哪。
那
没有没
说
有，
的挺好的呀。
说的真的很好。
就
而
你
且你
说的
说
第一
的，
点，
没事，你
就
说，
是
你
说
从
那
第一
个，
点开始说。
就是说那个自己骗自己，就是总是先做自己熟悉的，然后自己越差的，然后越放在最后去做。一种逃避，这个
对，
真的很真实，我只能说，
嗯，对。
这个就和现在很多时候做事情去拖延也是一样的，就把那种最不想做的先放在最后去做。
对，然后现在就说克服拖延症的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难的事儿先放到前面做。其实我觉得高中就有这苗头了，现在看来。
是的，你说这个也让我想起了我以前在反思自己的一些缺陷的时候，我从来都是从大学时候开始找原因，但我没有想到，其实很多事情在我高中的时候，我可能就是这个样子了，但当时根本就没有往前想。你就我
哎。
觉得你提到这点也很好，甚至我觉得点醒了我刚才说自己晚上11点才开始加班这种事情，我怎么能这样呢？我应该提早就开始干活。
我周日
然后
加
明
班也
天
是
你
一
是，
样的呀，
然后明天你是12点加班是吧？然后加班到2点。
中午12点加班到下午2点，我觉得可以。
是的，是的。那高考对你的影响呢，杰哥？
啊，对，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我觉得高中同学很好，你知道吧？就我觉得高中同学，
是的，
对，毕竟我
然
们高中
后，
的时候，大家面对同样的目标一起努力过，这
对，
个
是
感
的，
情还是不一样的。
对。
是不一样的，感觉就每个人发光，哎，每个人向着这个自己的目标去努力，我觉得很好呀。然后别的影响的话，其实我有一个另外一个高中同学跟我说，他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高中影响就是你刚才提过，就是语文老师在后面有一个阶段，就是每次课前会有前面10几分钟让每个人去上面去演讲嘛。这个我有另外一个同学对我说，对他影响非常大。其实对我影响其实也有，但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上去讲，然后特别紧张，然后我后背都湿透了，然后也是一种那种特别好的一个点，就是大家每个人分享自己的观点，去碰撞一下，然后去分享每个人见闻，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然后还有什么影响的话，其实有时候我经常吐槽高中的教育，就觉得哪儿哪儿做的不好，然后哪个老师教的不好，但其实对我有什么影响，现在想想也没啥影响了吧。我就觉得高中同学很好，然后其他的可能。然后高中这段经历很宝贵，然后跟那西瓜说，其实我觉得我们高中都不是那种比较紧的吧，然后都有自己的时间，然后我也有的时候会忙里偷闲去干自己的事情，也挺好的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看到一些或者体验一些不同的事情吧，就比如说你去看个小说或者其他的那种，就了解到真的是除了备考以外别的事情，我觉得做挺好的呀。
我当时是不是还给好借好多同学的小说看？当时是哪个小
对
说？
呀，
《龙族》是不是？
啊，对，《
对
龙
呀，
族》，然后
对
还有
呀，
那些杂志啊。
对，
有一次数学晚自习，就是晚自习和晚饭结束之间不是有一段空档嘛？我就在那看，然后看入迷了，然后那个铃响了，我都没发现。这个时候数学老师从后门溜进来，拍了我一把，把我吓得，真的吓死我了。而且数学老师眼睛又很大，然后瞪着我，我天！
我已经能脑补到薛老师是怎么进来、怎么拍你的了。
对，我的意思就是经历很宝贵，影响还是很大，都是后面回忆吧。然后同学也很好啊，这就是最大的影响吧，我觉得。
嗯，
对。
对我来说也是。其实高考的影响远比不了高中这一段经历对我的影响。可能高考的成绩确实会影响了我去哪个学校，然后它对我未来肯定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的。那假如我换一个大学的话，换一种环境，我知道了更多的信息，会不会我以后未来有不同的选择？但可能更多的还是在人不在事吧。然后回想起来的话，其实我还是很高兴，就是咱们一起聊一聊高考这些事情。因为我一开始想，觉得聊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是不是我们更关注的是成绩之类的、学习之类的，会不会聊得比较枯燥？但整场聊下来之后，让我觉得非常放松和开心。我感觉就体会到了之前我们还在高中的时候那种感觉。
是的，
对，我还是
是的，
没有料到，对，我们谈下来的结果过程当中。充满了欢声笑语，这么高兴，对，然后也让我挖掘到了很多尘封的记忆。对，我也是，我也觉得高中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时候。
OK，那是不是后面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嗯嗯。
因为我们有一个惯例，虽然只有三期啊，但是还是有一个惯例的。但这个在提纲里面我忘了提了，就是每一期我们都要分享一个事情给所有人，就是可以
事
是，
情，
对，就可以是你看过的书，可以是电影，然后可
哎
以
呦我
是
天，
游戏，可以是 APP，然后可以是任何东
啊，
西，就是，对，
哦，这样啊，那我分享一
对。
个我最近玩的古早游戏吧，是那个《最终幻想七》，不知道有没有
哦，
听过，它是日式 RPG 的一个代表巅峰之作吧，算是。然后
对，
这个游戏呢。它是就是可以说是最终幻想系列的一个巅峰之作，然后这个最终幻想系列又是日式 RPG 的这个代表，所以说它真的很棒。然后呢，我为什么会接触到这款游戏？首先是我初中08年的时候，我就第一次看到了，就当时这个游戏出了一个电影，它的本体是97年的一个作品，然后因为它太火了，所以后面一直在出周边的一些作品。07年的时候，它出了一个主题电影，然后那个电影当时把幼小的我震撼到了，我就想，天呐，这个技术已经先进到这种层面了吗？就是他们完全是电脑，就是电脑做的那种电影，就是里头没有真人的那种。对对
CG，CG，CG，CG。
对，就特别厉害。然后我是就是。08年那会儿，我玩了一段，但是因为当时那个电脑太老了，我就把它放下了。放下了之后，我是今年前段时间不是疫情嘛，然后我们居家办公了一段时间，然后那段时间呢，就是我就找了一些空隙，然后把它给通关了。然后它讲的是什么呢？它的本传讲的是一个弱小的人成长为勇士的过程，就是这个克劳德这个主角。他是一个本身是很心灵很脆弱的这么一个孩子，他有成为英雄的梦想，但是被现实打垮了。被现实打垮之后，就是他是在一次行动中相当于受伤了，被俘了。就是当时就是那个游戏世界哈，他们沉迷于这个人体实验，就给他注射了一种叫杰诺瓦的细胞。然后这个杰诺瓦细胞可以理解为一种很邪恶的外来生物吧。然后这种生物会侵袭人的心智。可以给人形成他的一个多重人格，然后这个克劳德就是被注射了这个细胞之后，他迷失了自己，他把他的这个记忆和他的愿望拼凑成了一个虚假的他，然后这个他认为自己是一个英雄，但是这不是事实啊，所有人都知道他只是一个普通小兵而已，只有他自己觉得他自己是个英雄，所以最后这个谎言被戳穿的时候，他特别。特别令人心碎，因为我们操纵的主角就是他嘛，然后一路跟着他走过来，最后发现，哦，原来我只是在扮演我理想中的自己，哇，那个时刻真的是太惨了。后来是他的这个青梅竹马叫 Tifa，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救了他，救了他之后，他跟所有小伙伴说，我其实只是当年那个就是村里的少年，然后在当年的那场灾难中，灾难指的是当时有一个就是这个游戏里的大 boss 屠了他们的村子。然后放火烧了他们的村子，然后 在当年的那场灾难中，我其实只是一个小兵的身份，但是我冲上去，就是也保护了我的女孩。然后之前我的种种行为都是我的虚拟人格做出来的，就是我为我的脆弱而道歉。啊，我觉得这个主题一下子就击中人心，就是这种脆弱的人成长为强大的人，然后勇敢直视自己的脆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击中我的点吧，因为我玩过很多这种日式 RPG。他的立场很多都是勇者斗恶龙这种，就是怎么说呢？我天生就是勇者，我天生就应该去拯救公主啊，去什么那个拯救世界。但是这部作品第一次揭露了原来英雄也会有曾经胆小弱小的一面，而且他成长起来了。所以这个游戏，我推荐给大家，安利给大家啊。
一说到游戏，西瓜就很激动。
这不比高考
所以《最终幻想七》是一个自我救赎的一个故 事，是
没
吧？
错，没错，没错，没错。
那于洋有什么推荐吗？
我其实这阵子很久没有看书了，所以你刚才在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也在想，我们录得过于频繁的话，其实对我也是一个考验。
你的输入不够了。
对，我要得尽快多看一点才可以，那个什么。但是我这回准备推荐一个比较轻松的电视剧，一个美剧，也是那种很轻松的情景剧，可以帮助大家放松心情的那种，叫《神烦警探》。它可能没有《生活大爆炸》或者是那个美剧叫什么《老友记》这些这么火，但是它其实也播了8季，然后讲的是一群警察的探案故事，但是也都是很轻松那种，不是一个正统的破案剧。讲的就是这些警察在破案的过程中打打闹闹很开心的一些过程。因为一个情景剧可能没有那么多主线，那它可能唯一一条主线就是男主从一个特别幼稚的警察成长到一个没有那么幼稚的警察，而且里边的爱情线的话也没有一些很像是狗血的那种，他喜欢他，他又喜欢他，然后他又
哦，
不喜欢他
我
这
就
种。
喜欢这种纯纯的爱情。
对对对，然后里边就是男主喜欢女主，然后前几季的时候可能大家看不出来，后来发现啊，原来他喜欢她，然后两个人认认真的追求，认认真的谈恋爱，然后认认真的结婚，就是，爱情线也很甜，然后那个每一集的剧情也很可爱，是一个非常轻松下饭的一个剧，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
好的。
好的，那杰哥呢？
这个我也很难推荐，哎呀，我也最近输入不是很多呀、哎。我可以怎么
会，
说
你
呢？
不会想要给我们推荐一个你专业上的工具书吧？
不
肯
要
定
啊！
不会啊，你们又看不懂，我推荐什么呢？
那你想推荐什么？
啊，其实我推荐一个东西，但是你们也不会用。就我推荐一个东西叫 RSS。
我知道这个是那种什么阅读的那种，是吗？
对。就这个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或者说我是怎么用这个东西，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吧。就是现在我们获取信息，不管刷微博、豆瓣、抖音、知乎这种东西嘛，对吧？但是我有一种另外的获取资讯或者是这种的一种方式吧，就是 RSS。比如说我以前在搜索某些东西的时候，看到了某个人的博客，然后我觉得他博客的内容写得非常好。然后我怎么去订阅呢？就是我通过 RSS 方式订阅他的博客，然后这样的话，他的博客每次有更新的时候，我的 RSS 阅读器就会告诉我他更新了，然后就可以去读。然后这样的话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会有自己的信息源，就比如说我会收集一系列的列表，然后有哪些东西是我感兴趣的，然后我经常会去看，然后最新的一些文章。对，这就是 RSS。然后其实播客也可以用 RSS 的方式。这有一个好处就是，不是那种漫无目的的，或者说是一旦你发现某个人的内容有深度、有价值，你就可以去追更这种方式吧。
我觉得这有一种就是把碎片信息整合化那种过程，又有点
是
像
的。
订阅微信公众号。
对，你可以理解成订阅微信公众号，但是它这个是很灵活的，就是万物皆可 RSS。对，我可以去订阅新闻联播，然后每天新闻联播的内容通过 RSS 方式订阅给我。
它是就是我不管哪个平台上面的，我都可以汇总到 RSS 上面，是这个意思吗？
理论上是的，但是有的平台它不支持，就需要你一些使用一些手段方式给它转成 RSS。
所以你能订阅的前提是这个东西已经被转化成 RSS 了吗？
对，或者说是它提供 RSS 这种方式。
听起来像是一个我可以不需要打开很多个平台，从各个平台看信息，而只需要打开它一个，就可以得到各个平台的信息，是这种的吗？对吧？
对，你可以去搜一下，去知乎搜一下 RSS。那我的分享就是分享一个这种 RSS 的一种方式吧。那以上就是我们播客第三期的全部内容了。然后非常开心今天邀请到西瓜，然后和我们聊一聊高考，然后还有高中的生活。然后，
希望下一回我们聊别的话题的时候，西瓜也能一起再和我们讨论一下别的问题。
应该还会有一期是西瓜来采访我，
没
我变
错，没
成
错，
嘉
没
宾
错，
的。对对，
没错。
很期待。拜拜，拜
拜
拜。
拜，谢谢西
拜
瓜。
拜。